各位听友好，艾拉斯莫1509年在访英期间完成了他的名作《愚人颂》，他以赞美愚蠢为名，正话反说，反话正说，对当时社会的一般风气、各色人等各种行为进行了尖刻的讽刺。他在书中的那些嘲讽与揭露，道出了他心中真实的判断，道出了对人的悲悯和告诫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《人文之光》艾拉斯莫的生活与思想第九节，艾拉斯莫的惊人之作《愚人颂》之一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《愚人颂》这个名称就会引起人的好奇心，为什么要歌颂愚蠢？艾拉斯莫到底想说什么呢？
啊，你问得好。愚蠢是一种好品质吗？那如果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歌颂它呢？像艾拉斯莫这样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去歌颂愚蠢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今天呢，我来试着给听友们讲一讲。我读《愚人颂》这部书呢，是在1975年，离现在呢已经有40多年了。是北京大学的周辅成先生教我读这个书，他当时就对我说，《愚人颂》啊，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。艾拉斯莫凭借愚人之口，对社会的讽刺和批判，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。周先生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呢，那正是文革已经在苟延残喘，但那个时候呢，理性在大陆是不存在的，社会上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宣传满满的呢都是愚蠢。周先生对我说，迂腐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，它是正话反说。周先生还说，愚人颂三大主旨，立身人道，宣扬宽容，批判专制。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，在共同性之下，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解决，不像路德凡事非拼个死活，这就必须要学会宽容。要争取宽容的环境，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，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。周先生告诉我，艾拉斯莫借富人之口说，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受的人呢，他只是为了自己去独占快乐。他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，他还借迂腐之口大赞无知，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，却以为自己是雄狮。他还说，文艺复兴时代著贤人中呢，艾拉斯莫是最近苏格拉底。周先生对我的教诲呢，是我后来再读《愚人颂》时候的指针。
周先生这些话讲得太好了，我想咱们的听友也会从中受益。
希望如此。好，我先来介绍一下艾拉斯莫写这本书的前因后果。艾拉斯莫在英国时候呢，他正好就住在托马斯·摩尔的家里。他说他当时呢腰疼，无法坐下来读那些正经的著作，于是就想写一部轻松的书。他在给摩尔的信中说呢，一旦我决心做一件事儿，一旦我认定时间不该花在那些严肃的事情上，那么呢，我就想创作《愚人颂》呢，来自愈自己。天哪，你也许会说，是什么古怪的念头使你想这么做？第一点暗示，亦或原因，爵士，那便是你自己的姓摩尔。尽管你本人一点也不愚昧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，但是摩尔，也就是摩尔与愚人 Moria 在字形和发音上呢就极为近似。其次呢，我也认为这种善意的喜悦应该更能为你所接受，因为用这种滑稽幽默的喜悦话更容易逗人一笑，而且在你的日常谈话中经常加上这种滑稽幽默的话，就更能证明呢你是一个小德谟克利特。他这段话呢就说明他写这本书的起因。那么我们知道呢，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，他提出原子论来解释宇宙的起源。艾拉斯莫说这都是滑稽话，可是你要仔细读呢，你就会知道书中所讲的那些问题啊，所讽刺的那些现象啊，其实是艾拉斯莫一直堵在心里已经琢磨好久的事情了。这会儿呢，他就恰恰住在摩尔家，可能是脑子里亮光一闪， 摩尔和摩瑞啊，这两个字形相近，音相近，一下子他就抓住了这个题目愚人颂。那我们在前面讲过呢，艾拉斯莫最痛恨的事儿就莫过于愚蠢，特别是有些人他明明是愚蠢之人，却偏偏觉得自己是不世出的天才，一本正经的愚蠢，那就最让人受不了。而且艾拉斯莫认为，一些好笑的滑稽的事儿啊，你用这个幽默诙谐的话来谈，那普通的读者呢，从中获得的启迪呢，也许要比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所获得的启迪呢还要更深刻。
看来艾拉斯莫是找到了一种新的办法来弘扬他自己的思想。
是的，其实这个历史上啊，用讽刺文字来讲哲学的人不少。你比如说罗马时代的哲学家刘善，人就称他是古代的伏尔泰，但是以歌颂愚蠢为题材的作品，艾拉斯莫是第一人。愚人颂发表以后呢，艾拉斯莫的老朋友马丁多普对他就有所责备，那么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为自己辩护。其实呢，他谈的呢就是他写这部书的真实理由。首先他列举了许多古典哲学家，他们呢也写不那么严肃的文章，但是这些文章呢仍然有重要的价值。比如他说，大哲学家柏拉图尽管他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呢，但是他也赞成同伴之间的那种豪饮式的较量，因为他认为呢，在觥筹交错之间，在酒席间爆发的朗朗笑声，一些以严肃的方式不能化解的敌意，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艾拉斯莫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叫做笑着说出真相又有何妨。而且他还举个例子，说有一些特别智慧的老人呢，他就会装作糊涂，说一些傻话来揭露人们的不端的行为，而且呢他也要给自己戴上愚人的面具呢来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因为他最崇拜的苏格拉底也曾经藏起自己的真实面目，他不动声色的呢把辩论的对手引到认识真理的路上。其次呢，他说，我从来都不针对具体的个人，只是讨论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，那么如果有人对号入座，那就纯属是自寻烦恼。再说呢，我说的这些话，那就算有人不高兴，那也是一种苦口的良药。我的这种苦口良药啊，就是为了治人心灵上的毛病。而且呢，指责我这部著作的人，那他一定是智力低下。因为聪明人呢，他看到机智的讽刺，他会赞赏，会赞美，只有那些滥竽充数的神职人员呢，才会感到自己被冒犯了。因为呢，他们会在我的书中找那些针对他们自己的文字。而且说到最后呢，这个艾拉斯莫他就有点生气了，他有点压不住火，他说呀，其实这些人呐，比猪还蠢，他们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，却自以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，他们谴责一切人，只有自己永远正确，可其实呢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混乱制造者。那么艾拉斯莫说，他们是多么厚颜无耻啊，他们固执己见，这些反对真知的人呢，他们有其不可告人的阴谋，他们这样做呢，就是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在神学家中的地位。他们害怕如果真知重新出现，如果世界变得正常，那他们的无知就会大白于天下。所以听友们从这个艾拉斯莫的这些说法中就可以明白，凡是那种不让人说话、不许妄议的那些势力，其实呢，他们是完全不自信的，因为他们自己一肚子草，哎，却要装出一副渊博的样子，所以就怕有人揭老底儿。所以我们常说，皇帝的新衣其实就是愚蠢装聪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
确实，艾拉斯莫是相当勇敢的，因为他出书的时候，宗教宽容这个概念还远远没有被人接受呢。
确实是，人类为了学会宽容啊，不知走了多少弯路，做了多少牺牲，甚至流了很多血，但是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，因为你就在我们身边。宗教极端主义现在还不是在逞凶杀人吗？那些在一党独裁的国家里， 那当局他不就是用一切办法耗费大量民脂民膏，就是为了堵老百姓的嘴吗？一个自由的香港，蛮横的国安法就会让那里万马齐喑，所以你会觉得呀，似乎人类几百年的路都白走了，有的时候难免让人相当的绝望。所以呢，我们才会一遍一遍的去重读经典，好明白这些光明它是怎么来的，而黑暗的势力它又是在什么样的掩护之下呢盘踞在世界上。埃拉斯莫歌颂愚蠢，其实呢，他是对一切真正愚蠢的最猛烈的抨击。好，我们下次再来看愚人颂都说了些什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叶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叶胜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，介绍了人文之光埃拉斯莫的生活与思想第九节，埃拉斯莫的惊人之作愚人颂之一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罗莉的技术制作，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 Thank you.